我怎会和你完蛋乐欢，我怎会和。
欢迎来到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第四集。那很开心，今天终于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我找到片头音乐了。好，没有，不是，今天很开心，我们有邀请到来宾，也是我们第一集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非常特别，那大家也会请他分享一下有关于他自己的故事，给我们大家听听看。那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袁龙，耶！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袁龙。
对，袁龙，不要听起来他的声音很勾引勾引，他其实深藏不露，真的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那你可以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来自哪里，然后目前在干嘛，念什么科系之类的。
哦，我是在嘉义的一个很特别的地名，叫做水上。
那也特别啊，就乡下，那也特别。
因为你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水上那肯定有一些什么水上的设施，那就没有，其实没有，有够偏僻的，偏僻到那种野猫已经深到会乱跑的那一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如大家爱猫人士可以去那边现成捡免费吗？
哦，真的真的真的，但是也不能说是捡免费了，因为毕竟是乡下地方，所以说他们的细菌是还蛮多的啦。
我感觉到你有点紧张，我觉得这不是你平常讲话的风格。我们可以再放松一点 ，relax 一点。
好，
还是那既然这样子，好，我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袁龙。袁龙他是我大学同学啊，不同系，他是我田径队的队友。那当初会认识他是因为田径队，对我在讲废话。那他是念我们学校的电子工程系。当初他进来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像我一样非科班出身，他不是念体育班的，所以他的成长过程跟我们大部分田径队队员有点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他很怪，相信他也觉得我们很怪，差不多是这样吧。
是没错，可是真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虽然也是不是体育班出身的，但是我也比那些一般生还要再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你没读书。
不是没读书，不是没读书。
那不然跟大家讲一下你统测考几分啊？
不要不要不要。
你讲。
对啊，大概就是。
那我来，你先不要讲。那我问你，就是假如统测啊，它如果是有分一个级距，就是几分以下是有读书，几分以上是没读书，那你觉得你是有读书还是没读书？
我是大概在中间值下面的顶尖吧，中间值下面的顶尖，你懂这个？
就是，哦，我知道，就是可能可以念私立大学的顶尖吗？
可能可以念好一点的私立吗？可能可以这么说吧，但是
那个无缝科大可以吗？
那个还蛮顶尖的，我觉得其实还不错了哟。
笑死！
我们不能这样子侮辱那些学生。那个
可以侮辱，可以侮辱。你不是这样的人，大家都不要，你不要在开始才三分钟就开始骗我们的观众说你的个性是这样。好，那其实袁龙在大一的时候，我跟他其实没有很多的交集，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很专心在练田径，然后他那时候很专心在练，因为他是第一次接受非常正式的训练。然后你知道，就是因为接受正式的训练，他常常就会有一些很菜鸟问题，然后我就觉得问这种问题是白痴。所以那时候全队有几个人理你啊？你还记得吗？
有几个理我？大概就只有两个比较正向的，除了教练以外，只有两个比较正向的学长会说，那个没事，你不要想太多。然后对每个学长几乎都是同样这句话，真的是没事的，不要想太多。
哎，你怎么没问我？你那时候怎么不问我？
因为你那时候看起来就是超级臭脸，你每次训练就是臭脸，然后不想要理人，然后只会搭讪那些学长。我想说，哎，这小子到底在干嘛？他好像觉得自己天赋异禀，哎。我也不
是，我没有天赋异禀，我是那时候对这一切都看淡了，所以
我
没有天赋异禀。
我看起来是那样啦。
哦，
看起来是那样。
那你那时候会觉得我难相处吗？
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说你可能是有点凶的那种人，可是那时候另一个队友跟我说你很好相处，我就觉得 有点虎烂。
谁啊？谁跟你说我很好相处？
郭俊仪。
郭俊仪哦，那他才是真正不了解我的人。
他说。啊，跟你聊下来，其实发现你很好相处。我说没有啊，你每次讲话都那么的尖锐，怎么可能？他根本是在画虎蛋那一种，你知道吗？
你说俊仪啊？
对啊。
哦，俊仪，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这一届就是我跟元龙还有俊仪，那我们这届只有三个人。然后俊仪他是一个黑人，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固执、超级固执的人。
他是台湾人。
对，他台湾人，但是他一点就是。你可能一看到他，你一定跟他讲英文的那一种人。有机会我们可以邀请他来上节目，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有99%不会上，因为我大概可以想到他回答我什么哦，很麻烦啊之类的，有的没的，对对对，
很花时间呢。他肯定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
然后元龙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说他会揍我。
哎、欸，不是我因为我 EQ 高，所以我才没揍，好不好？通常来讲，我高中阶段一定揍你的、啊。
那照理说，全队 EQ 都很高哎、欸。那照理说，在我身
你没有那样对他们、啊，
在我身边的人 EQ 都很高吧？你不觉得吗？在我身边
的
人 EQ 都很高。
我不知道你跟其他人相处的模式嘛？对啊，
我除了跟长辈相处会比较客气一点，其他都一样，一视同仁。
那可能你朋友的其实个性都很好啊，
其实你们底线都蛮好踩得到，知道底线在哪。应该是说，在我的交友认知里面，就是在我的应付的观念里面有三种，就是长辈、同辈跟不想理的人。所以如果不想理的人就不会去理他嘛，然后长辈就是非常有礼貌的模式，那到了你们这边的话就是那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就是很典型的我，
很非常的真实 real 啊，
非常真实啊，对啊，也真 对非常真实。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有，大二的时候接400接力，然后元龙念才正式接触训练第二年，然后就选上了我们队上的400接力，也算是蛮厉害的啦。然后那时候在比他最后一棒，然后我第三棒，然后我传棒子给他的时候，我们排第六名吧。然后他后来追过一个，然后他超骄傲的跟我们分享说他追过一个。那你们知道被他追过那个怎样吗？他大概跑10公尺就拉伤了，然后说跳进终点的，然后他很骄傲在把这件事情一直跟我们分享。
当时我的余光没有很注意嘛。
那时候我一看到他拉到我就 yes。
我那时候。我从余光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在把他的姿势给摆得很正、欸、
那谁理你啊？那你自己说嘛，你出去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
我其实超紧张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给我第四棒，就是老师明知道说我接棒的手势非常的不 OK， 但是他还是给了我第四棒。
他
就
他相信我的给棒能力，他不是相信你的接棒能力，他是相信我的给棒能力。
不是我，
对对，
我猜可能是因为那个学长拉伤不得已啦。
那我觉得这就是没办法，那拉伤是他自己的事情啦、啊。但是我觉得老师会排你第四棒，是因为第四棒最没有压力啊，对吧、啊？
真的吗？
那对啊，因为如果他要你接又要你传的话，你压力不是很大啊？如果叫你跑第一棒，你要用起跑架，你压力不是很大？如果偷跑怎么办？
我觉得起跑架我比较不会、欸，因为
是吗？
因为我从来没有像你们这样练过什么听枪声，我永远就是猜枪声，我永远都是枪声蹦的那一瞬间，我一定要听到我才会踏出去。
难怪你那么慢，
所以说啊、哦，我就没练过嘛，跟你们差那么多。所以说我的其实是一个超纯白的纸。
对，元龙是完全没有田径基础，跟我们这些体育班上来的臭体保生不一样，他算是比较怎么讲，他算是比较干净的体保生，
相对的知识量也比较不足啊。
对，知识量不足，但是我发现知识量不足有个好处，就是在吸收的过程中速度会特别快。像我大一的时候就有点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所得到的成效并没有那么好，然后到了大二才渐渐把自己抛下自尊，勇于接受新的东西。
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转变、欸、因为就是你那时候就是完全就是觉得说 你是突然觉得说那很这个训练是有用的吗？你是什么样，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我其实很想知道。
你想知道对不对？好，那我先公开一下。其实有两件事情我蛮受到启发的，因为我到了大二才觉得我的大学生涯开始步入到正轨。那有两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就是穷有关系。
哦，
穷，因为第那个时候我是去，我你还记得那时候我玩活动啊？然后我第一个我活动是玩，就是去玩潜游，就是暑期教育优先区，然后我们会到。偏乡啊，然后跟小朋友玩啊，教他们一些东西。然后我在那边发现，就是在云林的乡下的地方会有很多弱势家庭，那他们的资源真的很不好，然后可能是隔代遗传、隔代教养，然后或者是外配。然后呢，我那时候就蛮有感触，就觉得说自己的资源很好，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那再来是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才是真正重新勾起我对田径的热爱，就是那时候是世大运吧。然后四大运的时候，杨俊翰拿100公尺金牌，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靠，他都可以了，一个原住民，一个台湾人都可以拿到那个世界级的冠军，那我觉得有什么不可以？我再试试看，再鞭策自己，可能到可以到哪个高度，所以我就觉得重新再来练一次，然后就全部重来一遍。其实那时候我没有特别想要转变，我只是想说那就把原本自己爱玩的心收起来，那这样其实就足够了，对吧、啊？
哇，那、那样的转变也是非常的特别。
这不是你平常会讲话，你就自然，你想讲脏话就讲脏话。
好，
反正就是也是从大二开始，我就是渐渐那时候跟你变比较好。
哦，对，其实应该说是。你突然就是会找我搭话，然后我也觉得说，
我没有那么难以亲近吧，
因为不是说你难以亲近，就是说你也知道我原本就宅，然后我就没有很想要，就是很主动的去接近的，然后大一原本就这样，所以说我没有很想要接近，可是你会开始找我讲话，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还好，没什么，你好像
我会找你讲话，对，我会找你讲话，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发现对上人讲话就可能就教练吧，教练跟我沟通起来感觉比较顺畅。
嗯，
然后第二个你应该也知道，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讲话的频率是对得上的，然后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好，这边先跟练田径队的学弟先说声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会不知道要跟你们讲什么，因为讲什么我怕你们会。不知道，然后回答我一些比较，对，我不知道怎么讲。
他们会说知道。
就是我跟元龙发现，就是体保生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我自己也是体保生啦，但是大部分人应该看不太出来，也听不太出来我是一个体保生，因为体保生的口条没有像我那么顺畅的啦。
啊、真的，他真的很多，真的。
自己讲好，那体保生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明明什么都不会，但确实都说什么都知道，因为他怕麻烦。这你认同吧？
真的，而且每次都是说我知道，然后发生问题的时候才来问你说，这件事怎么做？可是你
讲
过了，你讲过了，你那时候你的心态真的是随时会飙起来。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对上大部分的事物都是你跟俊宇在处理，我比较少。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大一比较坏，就比较皮，然后老师也不会让我去做一些。服务队上的事，然后就会交给我们的俊仪队长，然后一些琐事就会交给元龙，然后我的职位好像就是我只要乖乖的就好，
你知道把那个我们田径队的名声发扬光大在你们的系上就好了。
对，我任务很简单，只要不要出事，什么都好，啊、其他他们两个人的责任比较大。
那个有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很不平衡。但是我后来我会觉得说，哎呀，我也学到东西了，我也觉得 OK 没差。
你是怕老师会听这集的 podcast 吗？
啊，没有，当然没有。
好，那另外一部分，我会觉得我跟元龙感情会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兴趣算是相同，对，兴趣相同吧？
相同吗？倒不如说，
就除了我不太打电动以外，
我们玩的电动通常都不一样，但是。都会玩电动这点是一样的啦，
哦，对，都跟玩电动是一样，但是后来我就换电脑，就不太玩电动，
对，
然后也比较忙。
而且你还记得你大一大二最常骂我什么啊？宅男。结果呢？
哦、宅男啊。
结果呢？
结果我不知道动漫那么好看、欸。你知道我们那不是很疯《我的英雄学院》吗？
对啊。
然后后来我公司就有实习的同事，他后来也说，有一天他早上忽然来，然后就跟我说 ：“Ken， 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说：“怎么？”我很紧张。他说：“你怎么推荐我《我的英雄学院》？怎么那么好看啊？”
各种推坑。
干，那但就真的很好看，
一入坑就真的爬不上来。
对，我跟我哎、欸，你觉得我这样算宅男吗？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有到宅的地步吗？
也没有啊，其实你出门的频率还是比我多的啦。
哦，对，我很爱出门，应该是南北差异吧。你家出去就田跟余温还有什么？
我还是可以骑到市区，但只是说我骑到市区，我没有朋友可以陪我玩。逛街、
啊、你也没钱逛街，你要逛街你要逛什么？你干嘛？
逛街就是用看的不是吗？逛街的定义不就是用看的吗？我一直都觉得逛街的定义是用看的、欸、
那你干嘛不网拍网拍就好，逛那个虾皮就好，你这样还用出门？
这样对啊，这样就不出门啊，这样就不是逛街啦。
没有，现在逛街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它扩大一点啊，不一定要说出去才叫逛街、啊、
那我单纯想要晒个太阳也没错吧。我怕得忧郁症，我坐在这边太久得忧郁
植物啊。
不是
okay, 那
那个太你去查一下太阳可以防止忧郁。
我知道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可以让人家抗忧郁啊，
没错没错。
那你这那为什么？那时候那个非洲人没事，
他们很快乐，快乐过头了。
对对，那接下来就是你们听到我们这段谈话，就可以大概知道说，我们另外一个有共同的兴趣是，我跟元龙超爱看迷因的，然后还有地狱梗，然后迷因地狱梗，那是算是我哎、欸，一般的迷因还不太行啊、哦，一般的迷因我们觉得强度有点不够。就是只懂而已，但是我们一定要加地狱梗。然后我跟他的 IG 的聊天，或者是 Facebook， 、不是 Facebook，Line 的相簿，很多都是几乎都是地狱梗。
现在大部分的互动都是由梗图而发起。
我们早上起床会看着对方传的梗图，对，然后真的很靠腰。我们就一直看，然后在那边笑，
然后还问对方说：“哎、欸，你觉得这个可以吗？”
所以，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下地狱这件事情的话，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会一起下啦，但是他一直觉得我会比他下更下面。
哎、欸，是因为你的地狱梗实在是极度地狱，那种刚过世的人，你马上把他分享给我。
你知道，身为一个。管理学院的学生，商学院的学生，你要跟上时事的脉动，不然你就会被淘汰了。啊、因为你知道梗跟股票一样，就是随着时间就会有不同的成效。有些梗是可以越放越存，但有些梗就是你要及时性，就是那一波而已，你没跟到就没了。对对，你懂我概念吗？所以我为什么每次看到就想赶快分享给你，那是有原因的。嗯，那你自己讲一下，就是地狱梗有分很多种啊，像很多是种族的啊、动物啊、小孩啊。Oh, 那你觉得哪一种是你最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当然一定就是种族啊，因为
种族为什么你不？为什么种族不能接受？
因为可能我从小就会被我妈说那个一种慈悲心，你知道吗？你不可以去歧视别人。但是，
嗯。
就是我觉得皮肤，因为我在影片上看过太多种族的纷争了，所以说有时候一有这种迷因，我就会有点受不了，但是我又会忍不住想笑。
这正常啊，这正常。但是你不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说种族那是很 OK 的，种族对我来说无伤大雅，但是对我来说小孩子那种，我觉得有点不行。就是可能小孩子生病然后被笑那种，我可能就良心有点过意不去，因为他很小。
你是说像是那种就是因为生病所以他身上的某些部位，
就 出现的不一样，然后可能就被下了一些标签之类。对对对，那种我就会有点先心酸酸的，然后再笑，
然后再分享给我看。
对，我跟你讲，我分享给你，我不是乱分享，我都是精心挑选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有筛选过了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种族这件事情是可以笑的？像你会觉得说，像以最近来讲，黑人嘛，黑人不是最近 NBA 罢赛，用一个黑人的关系。那他们会给我的感觉是，只有黑人的命才是命，他们已经有点本末倒置了。
哦，有点太强调于自己了。
其实真正最可怜的种族是黄人啊，黄种人啊，是我们啊。
对，疯狂的被打压，然后身材那些东西都没有说很顶尖。
对啊，我们从出来就是被歧视的一群人。我们不受上帝的眷顾哎，
真的。
我们在外国影集永远只能当数学小老师。
我们简直就是上帝用厨余做出来的。
感觉就是上帝在制造人种的时候，然后有多余的材料，然后问说要怎么办，然后就说，哎，这是不是要再做一种新的动物？他就哦，我就命名他为王黄种人这样子。好，但是你自己看嘛，那个漫威或者是那英雄电影没有黄种人啊？
对耶，
对啊，没有黄种人。
那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很适合的啊。对不对？
最近比较接近英雄类的黄种人应该就是花木兰吧。
那个也是非常的时代久远的呢。
而且他们超歧视的，他们找花木兰，花木兰找华人演，这你 OK 吗？对不对？
哎，
但他们找一个凤眼的。
啊，对，这真的是我看到也是一个傻眼哎。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哎，在我大班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国，然后我跟我妈他们去加拿大。然后加拿大的话，以民意的角度来看，加拿大是全世界他妈最和平的国家，最 peace 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参加，我参加一个夏令营，然后回家的时候有两个小男孩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们，然后他们就把眼睛拉成眯眯眼的样子。
从小就有这种意识啊。
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歧视，所以我觉得既然我有被歧视的经验，所以我应该也可以去笑一下别人。我觉得无伤大雅、
啊、那可能我还没有被歧视过，所以说我会有点不能接受吧、
啊、要歧视还要有钱呢、欸。
你必须先接受那个程度，你才可以笑别人。
对，而且我觉得以台湾来讲，就是你不觉得就是加分制度其实也算是一种歧视吗？
我觉得那个制度是真的有点过分过头了。
对，就是 原住民加一点乘以 1.35 分嘛。
我虽然不知道加分制度是多少，但是我觉得我知道是都加很多啦。
我因为以我自己高中为例的话，就是好，如果这边有可能冒犯到原住民朋友，不好意思，但是我这边想要发表自己很久很久就想讲的言论。
可以，可以。
感谢台湾，感谢上帝让我生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OK， 就是这样，就是在我们高一到高三，我们汉人啊。我们汉人都要考60分，但是就是原住民的同学高一只要考50分就好，高二也只要考50分就等于60分。
哎、欸，你好像忘了一个，有一个我们身边有一位就是离岛的同学，离岛的朋友用了统测130几分的成绩考上了、
哦，
需要400多分的500分左右的学校。
对，我有个学弟，就是他是离岛，那叫什么金马保送生，然后他统测考100多分吧，然后那时候被我们田径队遗嘱说他只要考一科就可以考跟他一样高分。然后他考上我们学校算是排名前3名的科系，那当然果不其然就被双二一。好，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今天讲到重点是我觉得比起原住民加分，我觉得原住民加分是要看地点跟看他家里的财务状况来决定他这个小孩是不是需要被加分。因为我觉得种族不是一个被加分的原因，这你认同吗？
真的真的，
因为我觉得生在北部的有钱人的原住民比像你在你家那边的一般人汉人还不需要来到加分，我觉得你比较需要加分。
那可能就是要看那种金钱上的衡量，然后再加上一些教育的制度。
但是我觉得元龙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穷得很幸福的孩子。
啊，我其实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每
次我你先跟观众分享一下，就是你家里的状况，然后跟你以前的生活状况。
哦，我家，你是说我家现在？
你讲洗澡，然后房子居住的状况，然后你家周围有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我以前我家就是一个三合院，然后三合院的么字形的那个横向前面有一栋，还有一栋，然后
讲具体一点嘛。
这边也不能画画，那我简单讲，就是我们有一个三合院，然后我们洗澡永远都要在三合院的前面烧柴。
烧柴哦，
我们会有一个
啊，
我们会有一个瓮，你知道吗？
二零几年？你烧柴的时候是几年？
是四年前的话，2016吧。
各位，里约奥运的时候，他们就在烧柴。2016年烧柴，
当台湾盖了选手村的时候，我们还在烧柴。
然后政府还会限定你们说木头不要用太多，
我会污染空气的。
对，他们家境状况其实没有很好，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人更需要社会上的帮助。虽然他们并没有什么先天上的 buff 跟优势啦，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孩子才是需要我们帮忙。像元龙这样，他没有学坏算是天性。我相信在他们班，大部分人可能小爸爸小妈妈，男的8+9，然后女的可能私立大学9点美这样子。
欸，可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所以说我上了大学，我非常的懂得知足，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谁不知足？
谁不知足啊？你说在田径队上吗？还是说，
或者是？就我们三个，我们这一届三个，
我们三个哦，那我跟你都在这边，那我还能讲谁呢？
你可以讲我啊，我觉得可能在你眼里我可能很不知足啊，我可能就很喜欢乱花钱之类的。
如果要这样比较的话，在金钱方面的话，你是比较不知足的，但是在一些思想方面的话，俊怡不知足。但在一些行动派上面的话，
哦，
我比较不知足。
对对对，就大家都有不知足的地方。所以，但是上大学，但是即便如此，我觉得你的生活还是过得蛮快乐。就是在性这方面，我觉得你算是蛮充实的。
那个也是之前的事了，好吧。
OK， 好，那这可以讲吗？我想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这是有一点，就我非常崇拜元龙这个人，就是他很会用网络来骗炮。
那个不是骗炮，我每一次的恋爱都是非常的真心诚意的，好吧？
没有，你跟大家分享你第一次性经验的故事。
我第一次哦，我
就是打LOL认识那个
初体验的那个对象是我打LOL认识的。
打
喽，
不是听的哦，那时候还没有听的哦，他打喽认识哦，
英雄
还在那边召唤峡谷，一个字一个字在那边打，然后打喽认识哦。
而且当时还被只能用 FB， 因为我没有，你也知道我家很穷，所以说我几乎只能用电脑来交往。
骗炮。
所以说我都只能用 FB 来聊天。我没有
okay.
我那时候的 LINE 我没有无限，那个叫什么，
你没有手机，你没有智慧型手机，所以你不能只用 LINE。
我有智慧型手机，但是非常烂，而且又没有吃到饱。
嗯哼，
对，所以我都是
你家还愿意帮你装电脑，我觉得你应该投降。
对，所以说我很知足，你知道吗？
好，那继续，那你可以教大家一下，可能线上有些朋友也想知道说如何用打 LOL 来钓到妹子。
我当时是玩了一只叫做安妮的一只小女孩，我只会玩那只，所以说当初他认识我，他会印象深刻的说，欸，这个人有玩一个很可爱的女角色。
哦，所以就是 男生如果要在搂把妹，就是要先用，就是可能要选一个跟自己性别反差很大的角色。
对对对，但是你又不能说你玩那种女角，然后你又装得很像女生，不行，你就直接 man 到底。
哦，所以你要 man 到底，玩女角 man 到底，
毫不遮掩，毫不遮掩，告诉大家你是男生。
那要打几场才约得出来？
那个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那你还印象深刻的时候打几场吗？就是大概打多久？
因为然后那时候那个女生其实不是我主动认识的，而是我朋友认识，然后介绍给我们这群朋友一起玩的。
所以贵圈也蛮乱的，乡下很乱。
哦，是蛮乱，但是网络交友嘛，毕竟网络交友都是不知道哪里来的。
但我觉得这样相对单纯欸，如果在北部，我就会怀疑说他是不是要骗我钱或仙人跳之类的。
哦，对，其实我一开始就超怕仙人跳的。
对啊，然后你还非常勇敢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男生就是会被性给绑架？
我们真的是突然就是会大脑的意识突然跑到别的地方去。
但你不要讲那么宅的话好不好？中二个屁啊！所以这点就是我非常佩服袁龙的地方。然后其实到后来我们也渐渐变得蛮无话不谈的啦，就是什么都聊。但是就是因为碍于经济的关系，他不能一直喝酒，因为酒太贵了，所以就只能偶尔聊聊天啊，发发牢骚这样子。
没人请不喝。
对，没人请不喝，他是没有人请客，是不会乱花钱的。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省最省一个礼拜花多少钱，这也是我佩服你的一点。
我当时啊，因为真的经济真的不行了，我一个礼拜，然后我又舍不得跟家里拿钱，那我一个礼拜只花了130。那其实不是说我用130就可以吃到
活一个礼拜，
对，活一个礼拜。其实那时候那个中间那些中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朋友来帮我，他就说
抖内，
我看你这样，对他们说，他们都会抖内我说，我看你这样不行，我请你一顿饭吧，走。
我也是其中之一吧。
啊，对对对对，没错。
对啊，你看我虽然大一的时候你觉得我很难相处，但是我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我就会对你超好。
对，那时候，我对你的想法其实真的是一个极大转变，因为大三之后吧，我发现就是我常常会有一些很难讲出口的困难，但是我一跟你讲，你都会说你可以帮我。
啊，对啊，能帮就帮啊，不能帮，因为你提出来的事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能帮的事，因为他提出来的事说真的都是很小的事，但是可能对他其他朋友来说没办法解决吧。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印象或帮你什么事欸。
其实我那时候有时常常会有一些金钱上的困扰啊，你也常常都会说如果真的不行可以找你这样。我跟你讲，这其实有这份心能讲这种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救赎。
哦，真的假的？
即使我没有跟你伸手，但是你讲出这种话，我就觉得很感激。
你都没有觉得我在讲官腔话？
就算是官腔，但也是少数人讲得出来的、啊。对
我觉得是南北差异，你觉得这是南北差异吗？
那还真的不太清楚欸，我认识的北部朋友也都你啊。
没有，北部没有很多，我算是北部孩子南部性格。比较害怕一点。因为第一次去就是大一的时候去台北比赛，然后我才那时候袁龙说他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去台北，真的吓到。
啊，对。那个我第一次去好像是因为我妈要去见网友，顺便带着我去、
啊、见网友。
我妈那时候会玩风之谷，女生的网友，因为然后我妈是个很爱养鹦鹉的。
哦，
所以说他们有共同兴趣，然后他们就会约见面，然后就
所以网络交友会遗传。
可能还真的有可能。
欸、真的，因为我爸妈他们不网络交友啦，所以我也很少网络交友。
那你现在会了？
那你继续。哦，我会，我超会。之后我们可以再开一集聊这个。
可以。
那你继续讲，就是刚刚你说第一次去台北的感觉是什么？
我会觉得说，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里的每一栋大楼都可以这么高，完全是那种可以遮挡天空的等级，你知道吗？我想说，而且我们乡下，你是随便骑在一条路上，随时都有很大的风吹你的。这里那里，
你现在讲这句话，我有画面欸，你在我脑袋里有画面，就感觉一个人从 maybe 什么捷运站或火车站出来，头就一直抬着，然后一直往上看，
我也会一直左右看，
然后发现走路很快。
欸，我没有走路会，欸，走路会很慢，因为每件事都很新奇，你每一件事都想要注意一下。
哦，不是，我是说你身边的人走路很快。
哦，对，我身边的人是走路超快的，他们的步调真的是快到不行。
我那时候就是刚从云林念书一年回台北之后，我发现我走路变慢了，然后会被撞，走路常被撞，然后我就发现说，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乡下病？
乡下病是怎样？
就总之就是，我觉得认识你是很酷的一点是，第一个就是你心地很善良，因为我很喜欢跟心地善良的人做朋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虽然生活环境非常不同，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因为你的生活有劣势然后放弃自己，反而是有点，我觉得你蛮励志的，你是一个蛮励志的一个人。
倒不如说我比较会忍而已吧，我比较会忍受的下来说那些行为。
哦，对，像我就不太能忍。
欸，可能因为你的教育会让你说你会勇于的去表达
冲突，
对，起冲突去表达。但是
我觉得我跟你个性差蛮多一点，就是在于这边，就是我们算是一个反面，就是你很容易把一些事情吞论出来，但是我是那种看到不爽我就会想要去讲，
你没办法接受你就会去撞。
对，我没办法接受人家在我面前耍白痴。不是搞笑那种耍白痴，就是真的那种很实实在在在里面耍白痴，那种
就是那种大众都会觉得说那个行为是非常的不 OK 的。
你说田径队吗？
非常多，哎，欸，真的，可是到了大四你也熟练很多啦。
因为我发现没有用啊。对吧，啊？因为我之前大三的时候是会动不动就会骂学弟的人。然后后来我发现骂久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也听不太进去，那我想那就算了。然后到了大四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没事啊，就佛系一点。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开一集，就关于讲一个体保生，或者是给那些可能家里有小孩可能想念体育班的人一些建议跟想法。
哇，那个真的你可能要开那个，开一集的话可能不够哦。
你要开六集吧。慢慢讲讲，
而且你可以约每一个来宾，很多个来宾，
很难瞧啊，很难瞧，哪有人像你现在那么闲那么好瞧。
哎，我现在的暑假也没有很幸福啊。
OK 啦，那就是那我觉得今天跟你这样聊也蛮开心的，然后也让我的 podcast 有一个新的进展，我们成功的邀请到来宾。那我在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我每一集都有听吗？
我其实只听了第一集之后后面的。因为我有看到你的主题，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说，哎，那可能没有让我感到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说先搁着。其实我一直都有心，哦，你知道吗？因为
我现在是要标题杀人法。那我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就是说什么穷人也可以念完大学之后的这种，或者是130块让你度一个礼拜这种。标题杀人，
那好像也可以。不是，
对啊，我不想要这件事。
我其实是有想听，但是你知道前一阵子我想要准备考试，那一考试完呢，我就要接着帮忙我家里的一些家事。
OK.
所以说我放松的时候没有说。因为我是真的想要听进去你的内容，所以我没有想要说什么挂着然后就随便听这样。我是很想
要，欸，但其实你知道 Podcast 就是挂着然后随便听吗？
但是
讲这句话让我好感动啊。
有一些你的有一些干话的夹杂中会有一些新的，对我来说会有一个新的观念出现。
有体悟吗？那我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其实自己听自己讲话，我听不出什么感觉。你第一集听完你的感想是什么？
哦，我这个我得想一下呢。
好，没关系，不要给你压力。所以你会答应我把接下来的两集听完？
哦，我一定会，我一定会。
那你会帮我分享吗？
分享吗？我那可以，那可以。
那之后还会想来上我的节目吗？
当然是 OK 的，但是我会蛮怕说我现在跟你聊完之后，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的形象破灭，
早破灭好吧，你少来。哎、欸，我跟你讲，我觉得好，那我先做个结束好了，因为我觉得答案那可以事后再讲。那很开心，今天我们邀请到元龙来我们的节目，上我的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第四集。那接下来黑屁啊！那未来如果有机会，大家还喜欢他，继续想听他跟我聊天聊什么的话，也不要吝啬的在底下留言跟我讲，然后并分享给你更多朋友知道。那今天这一集就这样结束喽，我是林肯叔叔，我们下集见，拜拜。